成功，神也非常的使用他啊。他当然第一个角色就是做太太、做母亲的角色了啊。那这个是每一个人都要尽的本分。那第二方面，在牧养方面，无论是在北加州、在南加州啊，在牧养的工作上面，我们看见神非常的使用他，也成为很多姊妹们的鼓励啊。有一些姊妹们都觉得说，好像牧养工姊妹要牧养教会很困难，但是呢，我想周牧师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，让我们可以学习。那第三方面的角色，就是在教导这一方面啊，无论是在我们的低命的班，无论是在我们 master 的班里头啊，甚至在我们延伸制的班里面呢。在过去这么多年来，他都一直是一个很受欢迎的老师。那这一方面我们都有很多的领受。那第四方面也是现在他目前所谓退休之后呢，很努力在做的工作，就是在宣教的工作方面啊，特别是普世丰盛生命中心啊，在各地的宣教。那么今天我想周牧师他会传讲一些跟宣教有关的信息，然后今天下午还有几位这个丰盛的同工会分享见证，还有一些PowerPoint 给各位在了解整个丰盛的工作在做些什么，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说，到底我们在座各位你在宣教的工作里头你可以参与什么，而不是只有在这里上课，或者是只有想要找一个教会而已，而是看到整个宣教的工厂。我想这是今天整天的活动里头要带来的一个信息。所以我盼望下午我们也是1:30到3:10，也是一个大家能够来参加，那你会听到很多你从来没有听过的啊。好，谢谢，我们底下就把时间交给周牧师。
感谢圣灵点亮，让我们能够一起敬拜主，特别是在这受难周，我相信神必定有他自己要向我们说的话语。那我愿意用一段圣经先来分享神的信息，然后才稍微介绍我们的事工。圣经是在路加第十章，那我会从两段圣经来讲解我今天要传的信息，第10章1-7节，然后17节到22节。这是以后只有设立70个人，差遣他们2个2个的在前面，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，就对他们说，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你们去吧，我差你们出去，这是我今天的题目。你们去吧，我差你们出去，如同羊羔进入羊群，不要带钱囊，不要带口袋，不要带鞋，在路上也不要问人的安，无论进哪一家，先要说愿这一家平安。那里若有当得平安的人，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，不然就归你们。你们要住在那家，吃喝他们所供给的，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，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。17节，那70个人欢欢喜喜地回来说，主啊，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，也是对他们说，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堕落像闪电一样，我已经给你们权柄，可以践踏蛇和蝎子，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，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。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，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，正当那时也是被圣灵感动，就欢乐说，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，向婴孩就显出来。父啊，是的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，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，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是谁，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，没有人知道父是谁。 今天我要从这段圣经分三段来传说神的话语。第一就是领受主的差遣，第二应用子所赐的权柄，第三享受神所赐的喜乐。那么在我们还没有出去实际在神的工厂侍奉以前，我想我们已经清楚是蒙受拣选才来到这个地方。那在这地方我们要继续的学习许多的事情啊，其中一件事情很重要的是要学习看跟聆听，看跟聆听。我们如何能够接受主耶稣的差遣呢？在这里面耶稣教我们说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这是看的一面。而且这个看是照主耶稣的看法来看，不是照一般人的来看。耶稣每一次看到人就看到人里面已经成熟，等候庄收成的时候已经到了，超过人所能看的去看。这是我们在这里操练的其中的一部分。 We say we always look beyond the fact， 时常看那超过事实背后的东西跟需要。所以耶稣说要收的庄稼多，工人少。那我不知道你过去对主耶稣这一种训练有多少的已经成熟。每一次看到一个人就看到什么，每一次看到一件事情就看到什么。那这种看的操练是不断在受装备的工人身上需要操练的事情啊。聆听也是我们在这里受操练的。最近我看了几本很好的书，非常想推荐你看。那么其中一本是上帝的悄悄话哈 When God Whispers Your Name by Max Lucado。 那他在这一本书里面一开头就说，连一个清洁的一个童童也会说话。他的意思是说，摩西在旷野，神借着日常生活的工作场所的荆棘来向摩西说话。那他里面提到以一个比喻的方式来描述摩西，说摩西是本来是堂堂皇皇的大经理，皇宫里面的很成功的人物，竟然因为杀人犯就变成一个逃犯。所以他的故事是说，有一个人他在做那里清洁的工作啊，那个他会偶尔进到这个办公室看看这么堂皇的办公室，从前我也是坐在那里的人，如今却在这里做清洁，因为犯了一个大错。但是他说那一天那个清洁的统统就向这个人说话，说还有希望，因为上帝也怎么样向这个摩西使用他，所以荆棘会说话啊。这个故事蛮有兴趣，对我们是许多的启示，就是说你如何要去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件事情去看跟聆听，你才能够真正领受到那一位差遣的主要向你说什么话。你假如看我这一期在普世奉圣的通讯里面所写的聆听与宣教，这是我这几年来在操练跟随主所学习的一个大功课。因为往往所看的是困难比神的旨意更强，会向我们说话。所以每一次我说操练到现在还不是简单的事情，每一次那一种看见来的时候，那种声音来的时候，还是会先摆困难。但是呢，越来越会学乖了，最好还是乖乖的听。卢卡洛在这个第一页他写一句话蛮有兴趣，他说当神叫你的名字的时候，你最好能够说哟。那这句话让我想到我们上课的时候 现在神学院是不必要了，但是以前小学啦中学的时候是这样的，是这样的哟，我在这里。他说当神呼唤你的名字的时候，你能够聆听到说哟，我在这里。耶稣说要收的庄稼多，但是工人在哪里呢？十年前神借着很奇妙的一封信向我说话，那这一封信是邀请参加共产开放后第一次在 Latvia 开的宣教大会，那也是我拒绝的反应，习惯性的拒绝冒险，习惯性的喜欢安定，所以我信念完以后就想这跟我没关系，我就把它丢了放在一边，哪晓得上帝却不放过你，那才有趣呢。他假如放过我们多好啊，但他却不。所以一天灵修完以后，神就有一个感动在我心说拿起来读，我就再一次读了，神很清楚要我去，所以我就即刻打电话说还可以报名吗？他说可以，正要想叫你也应该去，所以我就去了。哪晓得这一顺服就走了这十年宣教的道路。照我个人的个性跟本性实在是不适合的，我是非常没有胆量的人，喜欢安静不要动，更不喜欢旅行，也不喜欢玩，所以都没有一样是让我说好了好了做宣教师到处看一看，现到现在到各地方也不去看一看，讲给你听你会笑，这一次到上海连上海都没看到，只隔了一夜神就感动我到昆山去，就一住就住了十天，就在那里做栽培工作，知道这里就是上帝这一次叫我来要做的工作，就不动了，就在这儿，就这样。所以你问我上海很热闹哦，漂亮哦，见植物多好，我说可惜我都没看到。但是那个会转变了我整个对宣教的观点，聆听上帝已经开始在做的工作，不是我们要做什么，不是我们要做什么，也不是我们计划出来的。你回到使徒行传十三章非常清楚，圣灵说为我分别保罗，让他们去做我所要他们做的工作。难道这不是今天我们在这里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站，就是聆听跟学习的观看。每一次看到什么，想到神在这一件事情，在这个场合要向我说什么话。除非我们学到这一点，我们就很难去让更多的工人出去来收庄稼。第二大点，还没讲之前，我愿意你看几个地方。第四节，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，不要带钱囊，不要带口袋。这外也要给你三个字，一个字就是智慧，第二个字就是信心，第三就是这个第五节的最后平安。为神所差遣的人要有智慧，第二以信心进入，第三平息。虽然使命上实际上多少进到工厂的人倒下去，因为豺狼可怕，他很快使我们去安排，很使我们去安逸满足现状，我们就失去了那个挑战，我们也很快世界所引诱，就到昆山去，只要是在那里听说有小组，那么我们再去的宣教是与三人伸进去在公司做事，然后去一些，那我就到那个小组去。我去的时候我就看到几个长年前听神的呼召开始小组，所以在小组里面呢就人继续来信主，那现在他们就运作这个小组。 但是呢，我看到了另一面，就是一些弟兄们在公司上班的，全部几乎是被公司买走了。他们来聚会是疲惫到极点，眼睛都打不开，每个人显得那么可怜，所以我就发出说，你们实在太可怜了呢。我说你们做几个钟头啊，他说是八九点下班，礼拜六礼拜天也要上班，哇，很可怜。所以就变成姐妹做工，弟兄没有做工，因为太累了。所以要在公司开始向这些商人传福音，根本那个机会跟潜力就被消磨了。很多方法豺狼可以吞我们，把我们吞去，失去了我们的那个被托付的事情。神就让我在那里凭着信心为他们这些弟兄鼓励。每个早晨我把这六个姐妹训练他们整个啊，每一天上课，然后呢晚上呢替他们这些弟兄们开一些讲座或是训练，最后一天就挑战他们出来。我说你们去叫能够几个弟兄出来就几个弟兄出来，愿意为神所用的。结果他们叫了八个人来，我就给他们挑战，说我帮助你们成立一个服事团，然后呢你们假如愿意，我们可以继续派人来训练你们，你们假如运用智慧，不至于全部卖给公司，你们是宝神的宝贝。他们愿意了，所以成立了，所以接下去你们要去了训练。没想到神是为我开路，所以我竟然也能进到一个非常大的公司去演讲。哇，那种公司的那个豪华跟建筑真是吓人的，那是整个 block 埋起来的地盖起来的，那个楼是高的这样，里面的设施是真是比这里更好更好的。那我就在那里演讲，像这个他们的职员，不是那个员工，职员有200多，那他们有很多部门，那一天来了差不多50个人来听讲，还是要以心理讲座的，所以我今早已经给这个林国亮老师定了，说拜托接下一棒是你啊。他们很喜欢听讲座，当然从讲座你就引到神，但是你在公司不能呼召，但是在小组我就呼召了，所以到小组的时候就是连续的十几个人接受了主，那种上帝临在跟圣灵感动的场面，让你不能不看到说庄稼熟了，人心那么干渴，那些弟兄们流着眼泪，我可以看到他们来到那里的辛苦，从他们的表情可以看出他们的干渴，谁去带领他们，告诉他们耶稣基督有平安，耶稣基督有平安。第二点，带着权柄出去，请你看18节19节，我已经给你们权柄，我已经给你们权柄，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。我们出去是凭着什么力量去做工呢？我到他们当中有什么权，有什么可以比他们好呢？没有的，他们都是很有学问的人，相当有经历，论到社会办事什么事情都是一流的，他们每个名片带出来的是投行好多的，他们的我算不了什么，但是我知道我里面有东西，是那上面给我的权柄，我会一看那个人就知道他的需要，我会勇敢地告诉他，我说某某人，你满意你现在的人生吗？有更好的等着你。在小组的时候，有一个弟兄来告诉我说他愿意被神所用，那他们你知道在国内从台干会下来到台上到台劳都会，就是慢慢你没有位置的时候自己要去做一些事，要留在那里。这个人是不晓得开始是什么，不过他现在是开一个小餐馆啊。他的妻子跟我交谈说他目前先生有癌症，然后呢他们两个都是凭信心愿意出来为神用，所以我假如我有人可以去，马上向这一种人预备好要在他家开放做小组，就有人去帮助他就对了， 许多许多小组可以起来，因为那里不能公开聚会，所以只能做小组。那么我就看到这些人，这些当他来到一个地步说我愿意为神所用，那些人的脸跟那些现在正忙的那些人的脸就不同的了。经历人生了，经历人生所要的是什么，我就凭着主的权柄在那里传讲神的话语。我们在 Moscow 曾经有一个第一年去的时候信主的一个弟兄，目前我们的理事刚刚从国内另一个省回来，在那里神大大做工。那我们在那里也开始神学教育，那乐福在这里配服配搭的非常的美，叫我感动的不得了。我说我想不到的上帝都做了。所以那个弟兄啊，回到他的故乡，你知道吗？平信徒只在莫斯科接受过我们侍奉学校的训练，目前农闲的四个月当中，他领会栽培这些从乡下出来受训的人，每一场都是800-1000人。我们的理事刚回来说，现在神大用这个人，神机其实出现在他所带领的会场。瞎眼的、瘸腿的起来走，被鬼附10几年的得释放。他说：“人成熟到什么程度呢？”他说：“唱诗歌根本你还没有讲到，人就已经排队要接受主了。几千人的会，这一次神用我们在国内的另一个省份所做的工作，就是感动这些已经存在的教会组织布道团。”所以不但是这个弟兄，现在每个教会的布道团就到处去布道培灵，以前他们不敢做的事情，所以就震动了整个那个本来这个弟兄可以自由传的，因为他现在被神那么用，所以呢公安就关心了，怕他势力太大，所以来叫他说暂时不要开会，不要领会，因为他一领会就是几千人这样的情况。你说是他吗？是那尚未赐权柄的主，没有人能抵挡你。求主在这个受难周的时候，给我们一棒打下来，说我在这里做什么，我将做什么。是否能够撇下一切，那么顺利的、那么顺服的说，主啊，主要是出于你，我愿意跟随。我越来越学会了。去年12月底到了这一个台湾去，完全是凭信心去的，没有人请我去领会，只是一个感动，这个台上的工作应该去看一看。但我没有帮助，人钱都不在哪里不知道，在台湾人就介绍我去跟一个教会认识，说他们很想做宣教，有基金，但没有人指导，跟没有路可走啊！我一去他们就好高兴，就连上了。这一次他们甚至派他们的宣教组组长跟我一起去国内。那这是一个姐妹，她也是蛮热心的。更奇妙的是，她跟我们一个10天在一起，还有另外一个女传道，都不是我去求的，也没有预先安排的，一要去上帝就安排人帮助你，奇妙的不得了。那这个姐妹就说她付了参加，简直是参加了10天的培灵会，因为她每一场参加。但神祝福她这个宣教的心智，她这一次要回来，本来要在上海买房子退休，她现在呢买到昆山，我回来她还留一个礼拜，上帝为她预备买到一个房子，500万人民币是多少我不知道，但是呢是非常听说了，非常便宜1/3的，所以他说你下次来这里，我们这里这一间让你们用，再有一个小组的站呢。那这一次去我们是有一个信徒在台北让我们用他的房子，但是没有冰箱，没有炉子，我也不知道，一到地方就叫他们带我们去买菜，结果回来才知道没有冰箱，就送给那个开车的人了。所以第一二天呢都不晓得吃什么东西啊，随便弄一弄啊，就把旧的东西啊弄一弄。我说你买一个电锅我就可以有的吃， 结果买来的电锅用一次就坏了，又没有了，所以又去外面找啊、哎，原来啊，一下去就有餐馆啦，而且那个餐馆是豪华不得了，刚刚开的差不多12个那个 waitress 跟 waiter 不断的向你一鞠躬二鞠躬，穿的蛮漂亮的旗袍，哇，我说好命啊好命啊，那我的同工就说你要吃什么啊，我说哦，我好喜欢吃鱼啦，他说哎，桂鱼很好，没想到一条桂鱼贵得不得了，吃一次不敢再吃了，带着权柄出去是兴奋的。但是请你看第三点，当这些门徒很高兴很高兴，鬼也服了他的时候，耶稣却说不要因这样欢喜，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。请你把这一个连到第三大段，正当那时也是被圣灵感动就欢乐，你把这个欢乐跟这个第20节的欢喜连起来，做神的仆人常常有一个不是世上的工作报酬给你的喜乐，是什么喜乐？你转到神去跟他连上，去跟他交往，去看到神的作为的那个时候的喜乐。那门徒在为这个成就喜乐的时候，也是却转向天上说，父啊，我感谢你。你能想象当时耶稣真正的喜乐是什么？父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那一种感受到神奇妙的作为，神会从最卑微的来兴起他的工作，从婴儿来彰显他自己，从通达的人来藏起来，这是神的作为。当你与神同工的时候，你会预感受到说，神啊，你的作为奇妙，我服你，我敬畏你，我敬拜你，不是靠你我的聪明，也不是靠周围条件的齐备，乃是靠那一位行事专门选软弱者，专门借着困难苦境来使用你，彰显他作为的那一位神，因此而喜乐。所以在这一章里面，你看到其实你被差遣出去是一定要回到这个第三点的这种欢乐， The fellowship with God, The communication with God, 那一种能够回到连上神说，神啊，你是这样的，我知道了，我明白了，不怕我愚蠢，不怕我软弱，不怕我也不会计划，但是你的美意本来就是专门用那一些软弱的不会的来彰显你的作为，让世界才能看出来是你，不是我们。今天我们能听到那一位差遣的主说，去吧，我差你们出去。目前丰盛开始的工作是从苏联开始，那今年我们要庆祝10周年，我里面的感想跟感动非常的深，因为我不久就要去主持这个10周年庆。在那里10年来，神救了那么多人，而且那些人如何也能跟我们一样来转向神说，父啊，我感谢你，就心中欢乐来敬畏他。每一次去的时候都看到神的作为，在 Moscow 的宣教，在周围还有许多国家需要开脱。一个月前，苏联联会的施俄的牧师来到我们当中，他跟我们讲他们是多么有负担于这些在俄罗斯的中国人，他说他们愿意帮助更多 说在那里实在太多需要传福音。啊，郑牧师不久前去绕了一圈，找到几个站都可以去的，这一次短宣队也有一队要去到这些站，都可以在开拓的地方。然后神就给我一个负担，开始这个神学教育的工作。所以目前许多老师们来配搭，啊，司牧师跟陈俊伟长老带领来把这个神学教育能够扩展到整个欧洲。目前有四间神学院，不久第五间西班牙九月就要开始。神感动我去做的时候，是只是一个感动，看见，看见，然后我就聆听，然后就等候，然后神就预备，然后你就有路走。神作为的奇妙是这样的。这些人目前合起来80几个，将来在西班牙再开，等于是100多个人在受训。那这些人将来是要做什么？做宣教士。蒙召是为了成为宣教士，做宣教士是为了栽培宣教士，这样这一条线才能继续的下去。蒙召不是只有做牧师牧养一个教会，你牧养一个教会就要装备这些信徒起来成为宣教士，一代传一代。神要我们赶紧的走回耶路撒冷， back to Jerusalem， 让我们看到神已经预备好的工作等我们去完成。我们一起祷告。神可能向你说什么吗？在这受难节，我们心中有何感想？有一个保罗·班德·波曼到麻风病人地区做宣教士。有一天记者采访一位麻风病人，成为基督徒以后，他竟然能说，我很高兴得了这个病，因为有这个病我才认识班德医生夫妇，有这个病我才认识那住在他里面的神。有一个年老的老人住在老人院，当他们去带领他们过受难节的时候，有人请一位姐妹已经很老说话不清楚，请她读古旧十架这首诗歌词。她读了一句就说，我读不下去，太伤心了。周围的人非常的惊惧，平常他已经讲话不清楚，今天读到这古旧十架竟能说那么清楚的话，说我读不下去，因为太伤心了。那古旧十架，永远不能忘记的那古旧十架，今天仍然向我们说话。恩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是你爱我为我死，今天你继续爱这个世界。主啊，赐我们一个敏感的灵，聆听的耳朵，也给我们一个顺服的心，愿意接受你的差遣。主啊，赐我们重得那已经给我们的权柄，也能恢复那与父神不断交往的欢乐。父神，求你祝福我们这一群奉献的人，主啊，叫我们不走歪也不停顿，让你的圣灵时刻在我们心中向我们说话，叫我们这一生不白费，是走在你的旨意里面，成全你所要成全的。 祷告奉子的名，阿们。下午我们会详细介绍丰盛，请你们1:30